大家好，我想大家一定很失望。这个这篇文章啊，差不多是40年以前写的。换句话说，我结婚到今年已经39年了。一算，我们从认识，我们大一开始认识，哇，不得了哈、啊！一算呢，不得了，已经差不多45年了。你看时间多么可怕哈！我这么一讲也泄露我的秘密了哈，知道我也不小了哈。常常有人这样介绍我啊，说林志平就是名作家张晓峰的另一半。那我在国内哈、啊，有时候去在一些大学里面哈、啊，有机会演讲的时候，他们也这样介绍我说啊，这今天请的林教授就是张晓峰的另一半。讲员这个主持人都会先讲林志平教授怎么样怎么样，讲了个半天底下都没什么反应啊。一讲到是张晓峰教授另一半，就说啊，就啊起来了，然后就不用再介绍了哈。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女老师很聪明哈，她用最好的介绍法来介绍我哈。有一次这样介绍完了以后，有一个人他大概自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哈，他就跟我说，哎呀，说对不起哈，刚刚给你这样介绍，请你不要介意哈。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我说我介意什么呢？哦，原来他是想说哈，这样介绍会不会有损哈林某人的尊严，对不对？我们中国不是说都喜欢这个什么妻以夫贵哈，那我现在好像是夫以妻贵哈。他说这样的话会不会让你觉得有点不好哈？哎，我说不会不会，我说我很高兴啊，我说我很高兴。他说你真的这么大度吗？我说蛮胖的哈，是有点大度哈。但是我说我之所以有这种心情，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在里面。啊，什么原因啊？他就很好奇，就问我什么原因。我说张晓峰本来就很了不起嘛，我认为他是很了不起的哈，对不对？情人眼里出西施嘛，所以你们原谅我这样想啊。我说他本来就是很了不起的哈，我说但是呢林志平啊更了不起，因为我把他娶来了，所以真的很开心哈。我想今天啊，这个我们的题目是要谈生命的投资啊，所以我就想到这个题目啊，叫做做一个智慧的投资者。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投资者啊。那我想今天晚上我们不要很可怕的来讲啊，我就讲几个小故事哈。古希腊时期有一个很有名的王叫做 Midas 啊，如果在美国留学过的就知道哈，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汽车零件公司叫做 Midas 啊，你如果去那个加油站都看到那个牌子挂得高高的 Midas。 他为什么用 Midas 做他汽车公司的名字呢？因为 Midas 这个人在希腊的神话中啊，是唯一学会点金术的人。所以你看这篇文章叫做 Golden Touch 啊， King Midas and the Golden Touch 啊，他是唯一学会的点金术的人。哇，你想想看，有谁不喜欢点金术呢？对不对？我猜想啊，我们在座各位啊，或多或少都在学点金术吧，是不是？有朝一日看我的啊，我的手练好了就可以点金术哈。所以一直到今天，我们知道在英文的成语里面，如果形容一个人很会赚钱，我们就说 he has a Midas finger， 他有一双 Midas 的手指头啊，一碰化腐朽为神奇，很了不起的哈。Midas 他作为一个国王啊，但是呢，他很不满意，他每天晚上打开他的宝盒数他的钱，数完了之后觉得不够，总觉得不够啊，所以他就想怎么办呢？那么根据希腊的神话哈、啊，他就去求希腊的一个神叫做 Dionysius， 他对他说：“哎，你能不能教我学会点金术？如果我学会点金术，我的人生就非常美满了。你想想看，希腊人国王啊。”又聪明又有权力，对不对？又有尊荣地位，现在加上点金术，那不是天下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圆满的？这太好了。麦纳斯说这个不难啊，以我们仙界而讲哈、啊，点金术一点都不难啊。可是呢你要注意哈、啊，你学会以后可别后悔。我们麦纳斯虽然贵为希腊的一个国王，很聪明啊，他说奇怪啊，学会点金术还要后悔吗？ 他高兴都来不及嘛，对不对？你看看我们历史里的这么多人拼命想学点睛术，对不对？读书苦不苦啊？苦得要命，没关系，熬过这几年我就会点睛术了，对不对啊？我们都想只要熬过这几年我就可以拥有点石成金的妙法，那个时候就是我志得意满的时候，怎么会后悔呢？不后悔，绝不后悔。好，结果根据希腊的故事啊， Midas 就学会了点睛术。很可惜啊，他怎么学会的我查了很多书都没查到啊，下次查到我再来讲一个专题，叫做如何学会点睛术啊。我相信三倍的礼堂也坐不下哈，大家都很喜欢。好，国王学会了点睛术以后啊，哇，老百姓很兴奋了哈，来献上他们的各种礼物啊，啊，国王也摆设宴席，在宴席当中，国王就拿了一个葡萄往嘴巴里一塞，这么一咬，哎呀，咬不动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他拿出来一看，他还没看清楚，底下的老百姓啊齐声欢呼，就指着国王的手，就是一个字 gold， 哇，金啊金啊！国王一看，哎呀，这个葡萄果然变成金了，他非常的兴奋，就随手这么往下一扔，这一扔下去啊，你猜底下的群众怎么样？抢，哇，你们真是有经验啊，哈哈，抢成一团，抢成一团。我们的国王啊也很兴奋，说哇，真是不错哈、啊！原来学会点睛有这个好处哈、啊！老百姓只要是这么一动，他底下就啊，我们中国说有钱人是鬼推磨啊，有钱真好，这么手一动，底下就骚扰起来，骚动起来了。那个时候正好是春天啊，我们国王啊志得意满，到花园中去漫步，看到百花盛放啊，希腊人还有点那么浪漫哈。啊，看到花开得那么美，他就走进那个花的前面，就捧着一串花，就深深的吸了一口气，想要闻闻那个花的味道。哎，怎么搞的？没什么感觉哈、啊。他继续往前走，捧着另外一串花，深深的吸了一口气，还是没什么感觉。他再往前走，捧着一串花，深深的吸了一口气，他还没想通，底下的老百姓就大声的欢呼起来。不得了啊，不得了啊，吾王所过之地啊，所有的花怎么样都变成金的了，你看这个花园里面一片金花灿烂。嗯，国王啊那个时候就开始思考了哈、啊、你知道希腊人是很会思考的哈、啊、我们国王就开始思考起来了。嗯，我学会了点睛术，葡萄变成了金，花儿也变成了金，他就开始思想这个问题。当他沉入思想的时候，忽然间他就听到一阵清脆悦耳的欢呼声从这个花丛中跑出来，原来是他最爱的小女儿来了。这小女儿一边跑就一边高举着双手，就娇声的呼喊说，父王父王父王。哎呀，麦达斯王看到这个可爱的女儿过来了，一个箭步上前，就把女儿一把紧紧的抱住，说，亲爱的女儿，让爸爸亲吻你吧。得了，冷冰冰的，硬邦邦的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推开来一看，发现这个女儿也变成金的了。这时我们的 Midas 王就开始大声的呼喊 Dionysius Dionysius， 你出来你出来，我后悔了我后悔了。他下面这段话非常重要，他说，我宁可失去我所有的金，我要换回葡萄的美味、花的芬芳，还有我女儿红润的双颊跟她温润的身体。根据希腊的故事，Dionysius 这很简单，你到河里去洗一下就可以了。所以 Dionysius 这个我们的这个 Midas 王就不顾一切的就往河里面冲下去，就变成这副德行，国王的尊严都不要了，什么都不顾了，跳到河里去。你看，据说哈，金沙江的来源就是如此了，河里以后就会有金沙了啊。这一个故事哈，如果在座当中有人是留学澳洲的哈， 如果你到了 Melbourne， 你去参观那个 Melbourne 的这个金矿博物馆啊，你就可以发现这个故事到现在还放在金矿博物馆里面。所以一直到今天，这个故事还是流传，还是流传。后来我们就说了，这 Midas 的这样的幸运的人生啊，我猜想啊，我们当大概没有谁有这种机会，对不对？你大概不会当国王了吧，对不对？也可能我们也比不上像希腊人那样的会思想，那样的聪明，那样拥有权势，当然我们更不可能拥有点睛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想，如果讲成功，大概做了 Midas 就足够了。可是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哈，在这个故事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Midas 王当他解除他的点睛术以后，他跟他女儿重逢以后，哎呀，那个宫廷里面充满了一片的欢呼，他真是享受到一切。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，学会了点睛术，他却大喊我后悔了，究竟是为什么？对不对？你我现在都在学点睛术哈，我不知道你学会了没有哈，可能我们张老师学会的比较多一点哈。你学会了没有？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哈，我们没有得到的时候我们非常盼望，对不对？等我们得到了以后，我们却发现，哎呀，我后悔了。那么为什么呢？我想这个理由应该是很简单的嘛。我们来看这两段圣经，我觉得很有趣哈。耶稣说一句话说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。这个跟我们的想法有点不太一样哈。我们的想法是我拥有钱我就很有意义，我就很生气，我就可以自我认同。但是耶稣在这边讲说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你有钱没钱跟你的生命没有什么关系。那么耶稣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他下面的话就更精彩啊，因为在这边讲到我们生命的价值，我们今天讲这个投资哈、啊，讲价值哈、啊，耶稣就讲这个价值，他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我每次读这句话我就觉得很感动，因为在耶稣的眼光中没有任何的价值能够超越我的生命。就算有一天你能赚得全世界，那是不可能的嘛。 Midas 就算是很幸运的了，他只赚了个希腊而已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耶稣说就算你能把全世界都赚下来了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如果你赚全世界却赔上你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你会发现哈，我们的耶稣显然在这边比较一个东西啊，一方面你赚的全世界，一方面你付出你的生命，你的赔跟赚之间，你的付出跟收入之间啊。我们今天讲赔赚呢、啊、一定要讲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这耶稣在这边提到一个问题了啊，你有一天就是把全世界通通赚回来了，你付出你的小命或者老命或者中命啊，你划不来啊，你划不来啊，对不对？这难怪我们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哈，在30岁左右他建了地垮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，但是很不幸他就离开了世界。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留下遗言，要把他的手从那棺材两边放出来哈。哦，这很可怕，如果你看那个棺材跟手在外面，很可怕的哈。为什么呢？他说我要昭告世人，看哪、啊、我两手空空的来，我两手空空的去。这是我们看到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他留下的这个教训。所以我们就要问了，我们说什么叫做赚？如果我们讲投资哈、啊、我们讲生命的投资，我们都喜欢赚，我们要问什么叫做赚啊？词源上说卖物所得倍于偿值哈、啊、你付出去的跟你收回来的是比付出去的要多，这叫做赚哈。所以我就要问几个问题了哈。第一，你付出去的是什么啊？我希望各位能够想一想，你付出去的是什么。那我第二个问题要问，你收回来的是什么？你付出去什么？你收回来什么哈？我不知道你付出些什么东西哈，对不对？离乡背井，对不对？半夜流眼泪哭，对不对？被教授欺负了还要忍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被老板骂了也得忍，对不对？有些时候明明这件事情不对，违背良心还去做，为什么呢？嗯，没办法， 为什么要拿钱呢？要赚钱呢？要赚某个东西了？要赚某个东西了啊？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当我们在思考赚的时候啊，我们要问你付出的是什么，你收回来的是什么。那换句话说，我们要问一个生命的单位究竟是什么。生命的单位是一万港币，生命单位是两万港币，生命单位究竟是什么？你不搞清楚生命的单位是什么，你就不知道你是赔还是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现代人呢，一方面很精明，一方面很糊涂。哎，有些时候越是知识分子越糊涂，奇怪的很啊！我们就被这种障眼就障住了，就看不见了。我们没有搞清楚我们的单位究竟是什么。那我们从这样一个问题，我们就说哈，我就随便问一个问题啊，比如说你投资一百万美金，你回收两百万港币，请问你是赚了是赔了？你说哎呀，你这太看不起我们了嘛，对不对哈？你把我当幼稚园看的，对哈？是，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很奇怪啊，我们只看一百万跟两百万。哇，我投资一百万，哇，我赚了两百万，兴奋的要死，没有问是美金还是港币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单位的问题哈，单位的问题。我原稿不是这样写的啊，他们帮我改了一下，我改的也蛮好，让你们可以看得懂。我的原稿是投资一百万美金，回收两百万台币。哎呀，你就知道哈，那就更惨，对不对？那更惨了，对哈，对不对？那就更惨了。所以有些时候啊，你如果思考生命的问题啊，你如果没有去思考单位是什么，这是非常危险的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好，我们从这边来看啊，所以说在你的人生旅程当中，我要问一件事情哈，哪一件事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？你有没有把它排出来？哪一件事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？你要搞清楚你付出的是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你也许把最重要的付出去了，你换回一个无所谓的东西，哇，你以为你赚了。所以我说你如何验收你的人生的资产负债表啊？你一定要知道你付出跟你的收入两者这个平衡是不是达到了，否则的话那你就会很吃亏了。所以我们就说生命的会计学哈，你不要紧张，我不会讲会计学给你听哈。你赚到了什么？你能不能列个表？今天晚上回家无聊的时候，睡不着觉的时候起来列个表，我赚到了什么？然后你要问我赔掉了什么？好，你这样自己思考一下，请注意啊，不要把生命的单位搞错了，你要清楚知道你的生命的单位究竟是什么。那当然了，我们也来看看经济学。我知道这边有好多财经专家，我这样讲很危险的啊。好，我说有限的资源。啊，我们搞经济学，我们第一个知道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，知道我的资源在哪里，然后把我有限的资源去做最适当的安排，然后希望它有最好的效果，这是我们的经济学。所以我们要了解人生的经济学，我们要问我的资源是什么，而且你必须知道你的资源是怎么样，是有限的，对不对？一生的年龄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，如果这样算我就很悲哀了哈，因为我今年不幸已经65岁了，如果是70岁还剩下5年，哇，很可怕，你知道吗？人生到了倒数就会很可怕，对不对？你会发现你的资源是很有限的，对不对？你说哎呀，你们这种老教授当然就是如此了，我们还很年轻无所谓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每过一天你就不会回来，这个也很可怕哈。我们过生日都唱祝你生日快乐。有一次我们唱这个歌给一个朋友，他说你唱错了。我说奇怪，这种歌还不会唱吗？祝你生日快乐，了不起是英文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怎么会错呢？他说你们这个歌不应该这样唱，应该用另外一个方式唱。我是怎么唱的？他就唱给我们听。他说我又少了一岁，我又少了一岁。哎呀，唱得我们大家心惊肉跳的。你的资源是有限的，你知不知道？而且你这个资源是用了就不会再回来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所以如果你没有把这个点搞清楚哈，你随便投资你划不来啊，划不来啊！你付出去是永远不会回来的资源，那你有没有把这个这么可贵的生命，这么宝贵的生命来做一个最适当的安排，来让它有最好的效果？ 所以我说哈，你必须认识生命的人生的这个会计，也必须认识人生的经济学，你才能够谈生命投资的培育赚。好了，那么我们现在就来检讨一下哈，我们现在的对生命的这个资源究竟怎么去看的哈。我的 Professor Tashiro， 他是 Cincinnati 大学的一个生化学的教授，找一个瘦子哈。那么他就把个149磅重的人送进生化实验室去分解。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点生化的哈，把一个149磅重的人送到生化实验室去分解，分解的结果是什么东西呢？哇，非常科学啊，得出一大串东西来哈，我就不练了哈，加起来正好是149哈。所以各位在座哪一位是149磅？有哪一位？可能有吧，或者 around 149磅。你就是这个元素，这是非常科学的算法。哎呀，这样一想不是蛮可悲的吗？可是你知道吗，我还是觉得希腊人很聪明啊。希腊人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，我很喜欢，他说部分之总和不等于全体，很重要啊。我们今天的科学可以分解，对不对？把一个149磅重的分解成这一堆东西，但是这堆东西放在一起并不等于一个人，对不对？这个很重要啊。所以你看得见的这些分解的结果并不等于那个人，那个人还有些还有 something 在里面，我们搞不清楚啊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位，苏联有一位科学家更干脆，马林诺夫，他看人呢、啊，他说人有什么用啊？他是实用主义者，他说人有什么用呢？人的用处如下：漂白1/4英平方英尺，闪光摄影一次，火柴2000根，钉子1根，200克的肥皂7块。他可能是练化工的，我想哈。一个人里面的所含的化学成分可以干这些用处，所以这样看那就更不值钱了哈。漂白1/4什么事什么这干嘛？那生命就没什么意思了，对不对哈？好，这是第二位哈。好，我们看第三位哈。第三位耶鲁大学生化系有个教授叫 Professor 这个 Morowitz， 他在《费城化学报》写了一篇文章叫《人值几毛钱》，这篇文章挺有意思的哈。那么这篇文章这样写的哈，他说又是一年飞驰而过，其中的惆怅哈被一张幽默的贺卡给冲淡了些。贺卡正面的引言写着哈，请注意到哈，按生物化学家的估计，组成人体的原料只值$97。你知道美国常有那种幽默的贺卡哈，给你个生日贺卡，说根据生物化学家的估计，你呀、啊、只是$97。所以如果你把刚刚那个 Professor Tashiro 的或者把这个马利诺夫这个画了算，大概也差不多，对不对哈？但是呢，我们这位 Morowitz 教授啊，他有点搞怪哈，他说人真的那么不值钱吗？他是个分子生物学的教授，所以他就去查查这个人体组成的一些重要的这些，他就去查这个 catalog， 他一查发现呢，组成人体的重要成分其价目如下，哇，列了很多钱哈，这人的基本组织哈。那根据这样的一个组织表啊，他就来算一下。他说：“于是啊，我把人体的组成成分按照这个价目表估计了一下，大约储水净重每克的平均值是$245.45。哦，不一样了哈。对的，刚刚说组成你只是$97，他根据这样一算，他发现一克的平均值就是245.45。好，他说。”我这个168磅啊，他比较胖一点哈，168磅重的人换算为76364克，除去68%的水分，共有24446克，乘上每克的平均值245.45，得到多少呢？$60015.44。哇，科学家是科学家啊，算得真准确哈。各位，你值多少钱？60015.44。但是摩尔位置很会想啊，那这奇怪啊，为什么刚刚说$97，怎么我这么一算变成60015.44啊？我们知道美国以前有个很重要的影集啊，叫做 $6 Million Man， 那个片子哈、啊、翻译成在台湾演轰动一时啊，叫做无敌铁金刚。他说我竟然是个600万身价的 $6 Million Man，这是我的自尊呢、啊，显然从97分钱升高了不少啊。Dr. Morowitz 的文他是这样哈，然后他说，哎，他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呢？ 大哥的莫尔卫士这篇文章我中间就是跳过去了哈，他的回答我觉得很值得我们重视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最简的答案是什么？内涵比物质贵重的多。他说600万买到的是原则最高内涵的组合状态，97万买到的是内容平滑的煤气水等等等等。但其实600万的估计还是太低了一点。如果要把细胞组合成组织，组织组合成器官，器官组合成人，这个巨大的工程，他说超过了人类的想象力，我无法用多少钱来回答这个问题。这使我顿然领悟，领悟了什么呢？每一个人都是什么？无价之宝，无价之宝。所以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你的生命哈，是97分钱呢，还是600万，还是无价之宝？所以我们要问了，你的生命的本质是什么？你只看那个生化学家分解出来的那堆物质吗？或者你仅看那些功用吗？或者你要把生命的内涵进一步的思考吗？所以我们对生命的本身的认识会有不一样。那么请问你生命的指标究竟是什么？有一天王太太在菜市场碰到张太太，这个张太太嗓门很大，咱们中国人都是嗓门很大的，传统市场啊，不是那个超级市场啊，隔了几个摊位，这个张太太就大声吆喝起来了，说哎呀王太太呀、啊、王太太啊，恭喜啊恭喜啊。这个王太太被恭喜的莫名其妙的哈、啊、然后他就大声的叫，他说你看你们家的小宝啊，判了7年徒刑，这坐了3年半就出来了，恭喜啊恭喜啊，你真是有福气啊。把这王太太恭喜的很惨，对不对？请问王太太有没有福气？哦，这里面牵涉了一个问题，叫做标准，对不对？张太太说当然有福气啊，对不对？判了7年坐了3年半，你不是赚了3年半吗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那不是很好吗？恭喜啊，出来了。可是王太太想，我这个宝贝儿子哈，从小把他拉拔长大的，对不对哈，没想到犯了重罪，被判了7年徒刑，更悲惨的是有3年半坐在监狱里面，大学都快念完了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可以说哈，有福气跟没福气啊，其实有一个东西叫做标准。你思考你的生命的时候，你要问你的标准在哪里，不要搞错，搞错标准就很麻烦了啊。这个我们当代很有名的这个心理这个经济学家讲一句很有名的话，我很喜欢啊。他说：“我宁可做一个不快乐的人，也不要做一只快乐的猪。”你的标准是人的标准还是猪的标准？我觉得我们现代人很可怕哎，我们现代人还洋洋自得，觉得这很好啊，很好啊，把那个标准越来越低，越来越低，越来越低。我们觉得，哎呀，以前的标准太高了，什么讲什么气质，什么讲什么灵魂太高了，降低，降低，降低，降低，降低，然后很开心，活在今生现世物质肉体之中，我们觉得很开心。但是如果你把标准搞错了，这是蛮可怕的哈。好，我刚刚讲的是第一个故事哈，我们先看第二个故事，叫做 Everyman。 这是中古时期一个很有名的剧本。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学哈跟宗教都很有关系哈，戏剧在中国时期根本就是献给上帝的。那么有一个很有名的剧本叫做 Everyman， 这个男主角就叫他的名字叫做 Everyman。那你一听就知道这个剧作家一定在里面说什么话了啊。 Everyman 是个年轻人，志得意满，功成名就，朋友一大堆，每次见面都恭维他，哎呀你真伟大，你真了不起啊，我们哪一定永远跟随你，你去哪儿我们就跟你去哪儿啊，你干什么我们就跟你干什么。所以 Everyman 很开心。有一天他在家里开一个宴会，准备宣布他要结婚了，哇这更开心了哈、啊！大家都来了，都说了很多谄媚肉麻的话给他听，他也听得很开心。但是这一个编剧哈、啊，在戏剧进到一个高潮的时候，就安排了一个角色，这个角色叫做死神啊。 我们知道中国的戏常有死神出现，这个死神就出现了，死神就在里面高喊是 Every man， 没有人听到，只有 Every man 听到，你知道吗？死神对一个人的呼召是只有自己听得到的。哎，每天哇，这是哪来的声音啊 ？Every man， 他吓一大跳，然后死神就出现了，对他说：“我的约会就是今天晚上跟你在一起。”Every man 说：“这怎么可以？这怎么可以？”死神说：“还没一个人说会拒绝我的约会的，谁可以拒绝跟我约会？不可以的。”哎呀 ，Every man 想这糟了，怎么办呢？他就忽然想想，他这样好了。虽然我不拒绝好了，我不能拒绝，我能不能求情，能不能给我一个宽言？哎，这个死神很好奇啊，这奇怪，这个人真是奇怪，怎么还跟我讨价还价的哈？你要求什么东西啊？他说很简单，你再给我一个小时，多一个小时。死神说，我给你多个小时干什么？他说啊，我从来不习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去旅行。他说啊，你给我一个小时，我去请我的朋友哈陪我一起去。这个回答让死神大感兴趣，就说哦，有这么好的事哈、啊？我当死神当这么久，还没听说啊，有一个人可以陪你呢一起去死的哈、啊。好，给你一个小时。好了，那么这个剧演起来就很好玩了哈、啊。这个 Emery 就求了，去找他的好朋友啊，找每个找哈、啊，结果没一个人愿意跟他去。这个故事就这个戏台。就演这些、啊、他们怎么去找怎么去，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哈。到最后他实在一看时间已经快到了，糟糕了，怎么搞的呢？连他的新娘都不愿意跟他一起去啊，大家都有理由不去。所以这他忽然想到了啊，好吧，你们都不跟我去算了，我可以带一个东西去，就是我这一生赚来的钱，那是我赚来的。所以他就叫他的佣人啊，把他的那个百宝箱要抬到舞台上啊。这个戏剧化的东西很有趣哈，这个箱子一打开，里面就嘣就跳出一个演员哈，这个演员是个小丑啊，各位如果看戏剧看的就知道哈，这个戏剧中的小丑哈，特别是在所谓比较严肃的所谓道德剧的里面，那个小丑往往是讲最重要的话的人啊，因为那个道德剧哇那个很沉闷啊，死神呐、啊、那都很沉闷的哈，所以一定要一个小丑出来讲一些重要的话。就嘣就跳出个小丑来了啊，这个小丑哈、啊、就出来了，出来了以后啊，这个 Every man 就说了，他说哈、啊、他说我啊这一生辛辛苦苦赚了你们哈、啊、现在呢我要去赴死神的约会了，我要带你跟我一起去。那么这个精灵啊就哈哈哈哈大笑起来，他说你有没有搞错啊？这有点像广东话，有没有搞错啊？你有没有搞错？都搞错什么的呀？你明明就是我赚的钱嘛。那么这个钱的精灵就说：“你搞错了，不是你赚我，是我赚了你。”他哪有这种事情呢？明明是我赚的，我都把它放到箱子里面来，你还讲什么的呢？他说：“是我赚了你啊，你没想到啊，这么多年来，你把你的理想放弃了。”你把你的价值观放弃了，你把你的道德观放弃了，你把亲情放弃了，你把你自己的时间都放弃了，是什么？是我用钱，用我来把你这些东西都买来了，把你的青春买来了，把你的道德感买来了，把你的人生观买来了，把你的亲情都买了，是我赚你，而不是你赚了我哈。他就这样的去对他这样说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看这个故事，我们就问了，是你赚的世界呢，还是世界赚的你呢？这个问题我们要想一想哈、啊。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能带走的究竟是什么？你能够带走的是什么哈、啊？我最近刚刚退休哈、啊，就很有这种感触啊。为什么很有这种感触呢？你知道我们现在是进入零利率时期哈、啊，这个利率是越来越没有了。那我就有点担心了哈。我退休的时候，我在中原大学，我教书教了37年，啊，我差不多最后10年我在学校里面担任蛮重要的职务啊，我做那个人文教育学院的院长啊，那么也算在学校里面有一些所谓的贡献吧。所以我退休的时候， 我领了最高的退休金。哇，你说你很有钱，我也不能说我没钱啊。我领了最高最高的退休金，多少钱呢？啊，跟你们香港比较很好笑，我领了600万台币，600万台币啊！哇，这我就很神气回家。我就跟太太说：“我说，哎，我们现在有钱呢。”我太太说：“你有多少钱呢？”我说：“我退休金啊，600万呢。”我太太看了我就笑一笑，她说：“600万呢？你知道放到银行的学会多少钱吗？”我从来不想这个问题，我不懂啊。我太太说：“600万存到银行里面去，一个月的利息6000块台币，一个月的利息啊，6000块台币哈。”哎呀，我就忽然发现，如果我把所有一切都投资在那个上面的话，我就惨了，我就惨了，我的生命就没了什么了。我就想，哎呀，那还有很多人，他们的退休金比我更少的，那怎么办？我们的人生啊，我们会发现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究竟把你的生命放在什么地方？这是不是有问题？电脑啊，是不是这边啊？好，所以我们真的要关心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哈，就是说，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能够带走的是什么？好，那我从这边往下看，不动了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故事哈。这个 Beckett， 我想如果你喜欢文学的大概知道这个人很出名的哈， Samuel Beckett 贝克特啊，在60年代曾经得过诺贝尔文学奖，他写了一个很有名的剧本叫做等待果陀，等待果陀啊。那么贝克特的剧本里面哈，有一个剧是个哑剧，大概演出，如果演出了看你怎么演哈，大概半个钟头到45分钟左右就可以演完了，一个短剧。那么帷幕拉开，一个演员被人家推上了舞台，他慌慌乱乱上了舞台，东张西望一看，不得了，这么多人在这边，吓死了，赶快就退回去了。他一退回去，然后又被人抓到，嘣，又推上了舞台，他一看，哇，这么多人吓死了，赶快就往另外一边跑。跑过去以后又被人家抓着，啪又丢上舞台来，他一看这么人不得了，然后就往中间往后面跑，然后又被人家抓着又丢上舞台，他才发现，哦，原来我是要来演戏的，好吧，演吧，可是演什么呢？没有剧本，也没人告诉他怎么演，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在那什么慌乱失所。所以我说这个戏可演长可演短哈，看演员的本事多少哈。好，再隔了一会儿，看到这个舞台正后方啊，坠下一个很大的立方块啊，然后另外一边坠下一个小的立方块，哦，懂了懂了啊，大概就要我把这个立方块搬在一起吧，他就搬那个小的立方块，想把它堆到个大的立方块上去，哎呀，发现很高啊，堆不上去啊，然后想大概是把大的放到小的上面去吧，搬了半天放不上去，就这么又演了半天。哎呀，搞来搞去，然后哎，看到舞台上坠下一棵树来，哦，这棵树是干嘛的？哎，坠下了一些那修剪的东西哈，有指甲刀啊，有剪刀啊，哦，大概要我来修剪吧。结果呢，他就拿了一把指甲刀去修了棵树，修了个半天，当然没什么结果了哈。后来想，哦，那个大剪刀干嘛？哦，原来是要剪指甲的，但大剪刀去剪指甲。好，就这么演，啊，演到最后实在累死了，他演得很累了。我告诉你哦，观众看得更累。这是个什么戏啊？这在干什么哈？如果你在场，你当观众，你会怎么样？哎，这是搞什么东西啊？是在演什么东西啊？真是莫名其妙，对不对哈？ 如果不是贝克特，你早就走了。可是很不幸，他是贝克特编的剧啊，对不对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的剧本，你敢走啊？你走就证明你看不懂，对不对？你看不懂，证明你没学问。所以你所有的低估，这个在肚子里低估。这演什么？这搞什么？这怎么回事啊？你大概是想这样，对不对哈？嘿，怎么搞的？怎么拿了个小剪刀去剪树呢？这莫名其妙嘛！哎，怎么搞的？怎么拿大剪刀去剪指甲呢？这简直开玩笑嘛！荒唐、可笑、荒谬，对不对？无聊，搞什么玩意儿嘛？我觉得人有时候很痛苦哎，看不懂还要装懂是很痛苦的事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要显示我们是知识分子嘛，是有学问的嘛，对不对哈？对不对？好，到最后，这人累的要死。口渴的不得了，哎，舞台上出现一个头，头上写了水，哎，那太好了哈，这个演员就过去了，然后一根绳子坠下来，那个舞台很高，不是这么矮的哈，哎，好，我就爬上去啊，拿这桶水我就可以喝水啊，哎，就爬爬爬，那也不容易爬哈，所以那演员有点训练哈，要爬爬爬爬爬，哎呀，好不容易爬了爬，眼看着可以抓到那一桶水了，忽然那个绳子放长了。你知道绳子一放长，结果是什么？他又坠到台面上来了哈。好，再爬，再爬，再爬，再爬，好不容易快要摸到了，绳子又坠到台面上来了。这什么？这演什么东西啊？我们来看你爬绳吗？这莫名其妙嘛？这搞什么东西了？好，最后终于把那桶水拿到了，哇，好兴奋呐、啊！跑到台前呢、啊，端起来就往嘴巴里倒要喝，一倒里面没有水，没水，啊、哦，这个演员就把桶往旁边一扔。然后他就盘腿而坐，坐在舞台的中间，坐了一分钟两分钟，没任何动作。大家想，这下面要演什么东西啊？我在看啊，等了一两分钟都没有任何，舞台一片死寂，什么都没有。然后呢，左边咔哩咔啦咔哩咔啦一种声音，这演员没有动作，这边咔哩咔啦一种声音，演员还是没动作，这后面咔啦咔啦一种声音，这演员还是没动作，然后幕就落下来了。演完了，散会吧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不知道别人怎么解释哈。我来解释，我觉得哇，贝克特还是厉害，对不对？他那个戏哈，表面上只有一个人在舞台上演，对不对？表面上只有一个人在舞台上演，事实上呢，全场人都被他设计变成演员了。对不对？你的演内心戏，搞什么东西啊？这些什么东西啊？你的内心啊，就被他刺激了，对不对？无聊、荒唐、没有意义，搞什么鬼？嘿，就是在骂你自己啊！我们的人生，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走上人生的舞台，我们如果不知道我们的生命的剧本是什么，我们演出一场什么样的生命戏剧？你有没有觉得好荒谬啊？好可笑啊！我这样干嘛嘛？对不对？60年代时期，我当学生，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所谓存在主义最流行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存在主义讲这个东西啊，荒谬，没有意义，对不对？没有希望 ，hopeless， nothingness， meaningless。哦，你看贝克特就用这个句来表达。如果你不知道谁把你引上人生舞台。如果你不知道你在舞台上做什么，你的人生戏曲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、荒谬的、无聊的一个戏曲。好，那么你从这两个哈、啊，从 Everyman， 从贝克特这两个剧本来看，我们那个都可以发现，他又不动了。啊，这两个剧本，如果我们要问说，我们说啊，他们赚了吗？他们有没有赚到他们的生命呢？还是不出来呀？这怎么？按这个 OK。好，啊，我们从这两个故事，我们要看哈， 啊，我们从这两个故事，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的，就是说，他们如果找不到他为什么上舞台，他如果找不到生命的终极点在哪里，那么他们赚了吗 ？Everyman 赚了吗？当然，我们根据这两个故事，其实这些戏剧家设计两个故事，他要有也要问个问题：我们赚了吗？一个好的文学哈，就是他在表演的同时，让你笑了你会哭，让你骂他的时候，结果发现是在骂自己。那种感同身受的感觉，就是一个文学的感染力。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在这边。好，那么我们看了一些文学上的或者一些这些故事哈，那我就要想到圣经上这个故事。我一开始我就提到哈，耶稣讲的这句话，这一段圣经我觉得很有趣哈。我们把这个故事叫做无知的财主，这是圣经上路加福音十二章的一段话。他说有一个财主，请注意到哈，田产丰盛，田产丰盛啊，然后自己心里思想说啊，他自己就想了啊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然后他就自己说，我要这么办。哇，这个人很厉害啊，自己发觉问题，自己思考，自己决定，我要这么办，怎么办？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一个更大的，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，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呐、啊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哦，这个人你看哈，这个人我们觉得哈，他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人哈。好，我们说哈，我们来分析刚刚耶稣形容这个人，我们说哎，这个人是蛮有发财的条件的哈。第一，你可以发现哈，他家产丰富哈，他资本雄厚，田产丰富哈，够本够本哈，够本哈。像我是从中国国内到台湾去的哈，我们这些所谓的外省，台湾叫做外省人哈，就是没本的哈，对不对？就是没本的哈。哎呀，我们拼命拼命拼命拼命，比不上原来在台湾有本的，随便卖一块地就胜过我们了，对不对啊？田产丰富，本钱丰富，所以这是他的发财的条件，非常的好啊，非常的好。第二个，我们会发现这个人呢哈，他有发财的条件，他会主动思考。我现在教你怎么发财哈，他很会主动思考，他思考我的田产怎么办，自己去思考，自己去发掘问题，对不对？就怕我们满于现状，我们不去思考，我们不去发掘问题。而且他在最富有的时候，他会想到将来怎么办，是居安思危，未雨绸缪。而且呢，他很勇敢，他说好，我要这么办，怎么办？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一个更大的，除旧布新，对不对？规划未来，然后把我的钱财从存在里面啊，存在里面去。他能够除旧布新，他能够规划未来，这都是成功的条件啊。当然，他能够研究问题，怎么办？我要这么办，然后他就这样办了哈，所以他成功啊。有些人只会研究问题，永远都不会采取行动啊。那像我们学者可能是这样的人哈，啊，他是一个研究问题、做成决定而且采取行动的一个人，所以我们说他拥有一切发财的条件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他怎么都应该是一个了不起的、聪明的一个财主。可是这样的一个人啊，在圣经中形容他是无知的财主。耶稣看了这么一个人啊，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，自己心里思想说，你看他会主动思想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，我要怎么办？又说我要这么办，我要这么办，这是很了不起的一句话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常常也说我要这么办啊，要把我仓房拆了，应该更大的这个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，然后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呢，你有许多财物，其实可以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，他还会享受人生，对不对？这好厉害，这种人是非常聪明的人。但是下面你看怎么说呢？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呐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然后耶稣说，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啊，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。所以耶稣称这样的叫做无知的人。那我们要研究一下，为什么这么聪明的人 在耶稣的眼光中变成无知的人啊。我们来看看啊，他为什么是一个无知的人啊。就我们这边还没完啊，他充满自信，他采取行动啊，他经营管理，他计划安排，他后继资源，他蓄势待发，他安安逸逸，他吃喝快乐啊，这全部都是现代人的成功的条件啊，这很可能也是我们当中很多人的想法，对不对啊？我能够这样做我就成功了啊。所以杰斯米尔另外一句话我也很喜欢，这句话其实从圣经偷来的，加上一个尾巴 Eat, drink and be merry， 就是吃喝快乐，对不对？ Eat, drink and be merry， 然后后面怎么说？ For tomorrow we shall die， 就明天我们都会死啊。所以这一种观点呢，就是死后什么都没有了啊，死后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你的价值观有时候跟你的生死观很有关系啊。我在中原大学开一门课叫做生死学，生死学啊，开生死学啊，哇，在差不多十年以前我要开这门课的时候，他们都笑我说，你开这个课谁要来选啊？我们的学生是年轻的学生啊，活得正快乐了，谁要选这个课？我说试试看嘛，我们就开了。我告诉各位啊，到我现在退休我退不下去，就是为了这门课。我现在什么课我都不开，我就开这一门课。因为中原他们很多人说这个课不开不行啊，我们限制学生修，每一学期80个人啊，学生抱怨了，说选不到啊。有一次他们选不到，气得不了，冲到校长室找校长抗议啊。所以我退休，他们说林老师啊，你别人都可以退休，这门课不要退啊，还是继续开。我就开了一个生死学。其实你会发现啊，生跟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every man，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贝克特都在谈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，就是每一个人讲到生命的时候他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。所以杰斯米尔这句话很有趣啊， It's going to be merry for tomorrow we shall die， 因为我们就要死了，就干脆就吃喝快乐吧啊。那么这个1974年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，在 UC Berkeley 啊，有个人就跟我讲说，哎，你要不去看示威游行啊？我台湾去的土包子没看过示威游行，那时候台湾没有示威游行啊，台湾哪里可示威游行？那时候管得很严呢、啊，示威游行开玩笑都不把你抓起来哈、啊。哎，听说美国示威游行，我说那一定很好看了、啊，现在想去看。后来我发现美国示威游行真的不好看啊，你要看示威游行还是到台湾去看比较好看啊，还是台湾的比较好看啊。哦，现在台湾示威游行真的热闹得不得了哈、啊，很热闹哈、啊，各种怪招都有的哈。啊，美国示威有什么好看呢？举了个牌子，这个站在那边转一圈，对不对啊？挂个牌子是要转一圈，没什么好看的嘛。但是当时我很好奇啊，我说他们什么事情示威啊？他们告诉我说，那些学生嘛，为了吸毒的自由要求示威游行。我台湾去就更想不通了，我说吸毒明明是坏事嘛，伤害身体，对不对？影响社会安宁，这是坏得不了的事儿，怎么还可以示威游行呢？我就更好奇，挤过去看，看他们究竟是为什么。他们就告诉我，你去看示威啊，你注意看他们的牌子，那个牌子他们示威的理由。好，我就注意看看他们什么理由要示威。结果呢，我就看到有个人举了个牌子 ，legalization， 合法化，要求合法化。我这个是看不懂，搞什么鬼？然后另外一个牌子就写着了 ，We'd rather have marijuana than cure， 我们宁可吸食大麻烟，我们不愿意接受治疗。懂了，这奇怪，这吸大麻烟明明不好嘛，对不对？伤害身体不好嘛，人家政府要花钱治疗你，你还不要？哎，我们宁可吃大麻烟，不要治疗，这不自己找死吗？对不对？不太懂。看到第三个牌子，举得很高很高一个大牌子，我一看我就吓一跳，因为啊，那个大牌子是个很有名的人写的，森特耶呢，是当时耶鲁大学的哲学教授，很出名的教授，哇，我们一看这名字就吓一跳，伟大的学者。当代的学者森特耶朗，我就看他写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一看，哇，那句话很精彩啊！那要怎么说呢？他说 ：“There is no cure between life or death， 在生跟死之间无药可救。”然后下面就结论了 ：“Safe to enjoy the interval， 所以咱们就尽情享受中间这一段吧。”生跟死搞不清楚，我们就尽情享受中间。所以在他的那个人生的价值里面，就是中间这一段， 就是物质肉体存在的今生现世这一段，就这一段。所以当我们只活在这一段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啊，安逸吃喝快乐吧啊，好了，那么这是这是他们的一个价值观啊。我们可以再往下看，那么为什么耶稣说这样的是无知的人啊？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，为什么耶稣要说这样一个聪明人，这样一个成功的财主啊，耶稣说这是无知。你看哈，我们来分析一下，我们会发现这个人他为财为物，他以物代灵啊。他说啊，我有很多的财物积存，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他有财物积存，他对什么说？他对灵魂说，他对灵魂说哈，他把物质的丰富来填满他灵魂的空缺，所以他是为财为物，以物来代灵的一个人。好，那么我们下面来讲一点道理哈。我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兮，这中国人早就问这个问题了。六十年代开始，我们知道就是所谓后现代主义。后现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法就是说，我们今天的文化是活在一个单面向的人生当中，叫做 one dimensional man。 这个 one dimensional man 就是让我们只活在物质肉体的感觉经验的这一层关系当中。所以呢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因为我们只活在物质肉体这一层的关系当中，所以我们就越来越活得不像一个人。所以我们今天的文化现象叫做去人化， dehumanization， 越来越不像一个人。所以我说这个去人化哈，从六十年到今天，我们今天是后现代哈，后现代文化时期，去人化 dehumanization， 你会发现啊，我们很多的理论，我们很多的文化的潮流，就是让我们去除人的尊严，把你内在的感觉、尊严的感觉、真理的感觉、神圣的感觉全部拿掉，全部拿掉，让人完完全全活在物质肉体欲望的感觉的里面。所以这种现象就是人的失落。难怪六十年代我们知道海明威哈，他们就开始呼喊说，我们是 lost generation， 我们是失落的一代。这个失落的一代痛苦荒谬没有意义，这是已经到我们今天，我们越来越能够体会这种痛苦了啊。又按错了啊！我们说他第二个问题是什么？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，他追求现世，他追求现世的吃喝玩乐。我们说我们这个财主，他的问题是什么？他只看到今生现世。所以有人说什么叫做现代化？现代化就是世俗化 ，secularization， 就是世俗化。我在国内很多大学讲这个。讲这个东西哈，有一次我在陕西师范大学，他们邀请了这个副教授级以上的西北地区的一些学者们哈，就开一个 seminar， 那我有机会跟他们讲，专门讲这一个题目，讲这个 dehumanization， 就讲这个 one dimensional dehumanization 跟 de-divinization， 讲这一个观念。那天我们讲了九个半小时，哇，很过瘾哈。都是学这行的学者哈，我们就慢慢讨论。我们觉得我们现代化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我们常常你去看很多现代化的定义，什么叫现代化？现代化就是世俗化，就是我们的眼睛只看那些看得见、摸得着、想得通的东西，只看那些物质世界、今生现实的东西，就当然我们就陷入吃喝快乐的里面了，我们的价值观就变得很糟糕了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中，我要问一个问题哈。我的快乐有品味吗？有没有品味？你自己问自己啊，有没有品味？吃喝玩乐就是快乐吗？或者是因为不快乐所以去吃喝玩乐？这要搞清楚哈，对不对？吃喝玩乐是快乐吗？还是因为我很不快乐所以我去吃喝玩乐？我看很多人是后者，因为不快乐所以去吃喝玩乐，希望吃喝玩乐的忘记我的不快乐。所以吃喝玩乐的当时好像很快乐，那吃喝玩了以后就更加的不快乐，然后就继续去吃喝玩乐，然后就继续的不快乐。 所以我们就变成一个很可怕的滚雪球。所以你知道吗，现代人，我们现代人，比如以台湾来讲的话，其实中国大陆也是一样的哈，我们会发现我们这若干年的进步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对不对？我们科技发达了，我们教育普及了，我们财富累积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台湾早期的国民所得100块，现在台湾的国民所得大概是4万美金呢、啊。哇，我们说差了很多了，进步了很多了。可是很奇怪的哈，社会学家统计发现我们的快乐指数大大的降低。哎，奇怪了，我们有钱呢，我们有知识了，我们有科技了，我们应该很快乐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有快乐，我们的快乐变得没有品味。我们的快乐是因为不快乐，所以去吃喝玩乐。那吃喝玩乐当然不会带给我们真的快乐，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。第三，我们说为什么这个人是一个无知的人呢？我们会发现这个人呢、啊，自我膨胀。什么叫自我膨胀？你看他的对话，你们注意他刚刚对话，他就对自己说：“我要这么办。”哇，什么都是我要，我要，我要。你会发现我们现代人啊，一讲到我就眉飞色舞，我这个我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自我膨胀。这个自我膨胀到一个地步，就无神，就无人。你会发现现在有一些思考，就是说 New Age Movement 强调每个人都是上帝，就是自我膨胀的人，我就是最后的标准，我就是答案，我就是答案。所以在这样的自我膨胀中，那个我就无限的扩大。所以这一个人啊，这一个财主哈、啊，他的自我无限的膨胀，结果呢，他的眼睛中就看不到神，他的眼睛中也看不到人。所以我们说，一个只活在今生现世物质追求里面的人，慢慢慢慢他就没有人了，慢慢他连自己都不见了。所以我们说 dehumanization， 我们说。One dimensional， 他只活在一个物的层面的里面，所以他看自己是看物，他看别人也是看物。那这种关系哈，马丁·普珀在一本书里谈了很多哈，他这种关系叫做 I-it relation， 那个我跟人的关系不见了，我跟自己的关系不见了，所有的关系都是 it 是个物质，对不对？是个物质，所以我们看自己也是这样哈。每天追求一个更高的学位，没有高学位觉得自己很自卑；每天追求一个更漂亮的车子，没漂亮的车就觉得很自卑啊！每天追求这个穿一件漂亮的衣服，没漂亮的衣服我们就很自卑。我们肯定自我是用外在的有来回到内在的是，用这样的看自己，所以我们活得不快乐。我们会发现那个外在的有永远不够，永远差一截。人比人就气死人，跟别人比总是差一点，对不对啊？总是觉得不够。那同样道理，我们也用同样的眼光去看别人，所以我们结果也没有人了。我们看别人也是这样看的啊。你怎么看人呢？什么叫做 I eat relation 看人呢？啊，我们小时候唱一首歌，叫做《沙里红巴》啊，不知道你们国内来的人有没有唱？我们小时候，在我那个年龄哈、啊，我们的音乐课本上都有这个歌的，非唱不可啊。所以如果你会唱，你的年龄跟我差不多。哪里来的骆驼壳呀，沙里红巴嘿吼嘿，马萨来的骆驼壳呀，沙里红巴嘿吼嘿，会不会唱？都不敢举手哈，要证明比我年轻一点哈。这首歌的第二节怎么唱的呢哈，请你注意哈，这是中国的民歌民谣哈。这首歌的第二节怎么唱呢？它很有趣啊，他说有钱的老爷炕上坐呀，沙里红巴嘿吼嘿，没钱的老爷地上坐呀，沙里红巴嘿吼嘿。听懂了没有啊？有钱的老爷怎么样？炕上坐。没钱的老爷怎么样？地上坐。他怎么决定炕上坐跟地上坐啊？有钱没钱，所以他不是看到人进来了，他是看到什么人进来了？看到钱进来了，就是 I eat， 然后再看到人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决定怎么样对那个人。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世界多半都是如此，对不对？都是先看你有什么，再看怎么来对待你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人的本身，那个人的事不见了， 那个人的有都被看出来了。我们用这种方法来看我自己，用这个方法来看别人，所以他无人。当然他也无神，他自我膨胀，他是无神。我们现在怎么自我膨胀无神呢？我们现在什么都说，你看很多人说要我信耶稣啊，要我信上帝啊，我没看过他，对不对？我也想不通他。这有些人说等我看见了，等我想通了我再信。哇，你真了不起哦，你什么都看通了，什么都想通了。实际上我们哪里想通什么东西？我们大概都没想通什么嘛。我们所谓的想通就是说他要合乎我的理，他要在我的经验范围之中，换句话说就是他要被我控制。我说出来，他就出来了，鞠个躬，他就鞠个躬啊，对对，有理有理。这个不是你的上司，对不对？不是你的教授，对不对？他大概是你的学生，过来，他就过来了，跟我回去做什么功课就做了，对不对？你就没话说了。但他如果是你的上司，他如果是你的老师，或者当然他如果是你的上帝，你说出来，我不出来，你说不出来就没有你，那不是很荒唐的事吗？所以我们常常把那个上帝拉到我的经验范围，拉到我的掌控范围之内，我要找上帝，你当然找不到上帝嘛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会发现现代人自我膨胀的结果，无神无人，无人是没有自己也没有别人，无神上帝也不存在了，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。所以圣经上说这样的人叫做无知的人。现在活在过度膨胀的自我主义当中，就是 inflate egoism， 所谓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，所以他目中无神，心中无神，他就目中无神，举世滔滔，岂能不乱啊？我们今天的乱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根源，就是我们每个人自我膨胀，尤其是我们受过教育的，我们觉得啊，我没有看过，没有经过验证，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变成一个验证的经验主义的大学教育，这是很可怕的，这是很可怕的。所以我们在台湾，我们常常讲全人教育，我们讲生命教育，我们要强调这一点是更加的重要。好了，那么这个人我们会发现呢，为什么耶稣称他是无知的人呢？哎呀，他的物质非常的丰富啊，可惜啊，他灵性非常的贫穷，他看不出来，他不知道，他活在物质丰富的陶醉跟满足当中，他就忘记他灵魂里面的贫穷，灵性的贫穷。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代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？现代人一般讲的物质大概都很丰富，是不是？我们国内初初开放的时候，我从台湾去到国内，哎呀，有时看觉得，哎呀，国内的生活水准真是很落伍的哈，请原谅我这样讲哈。但是没几年呢，怪吓死你，对不对哈？对不对？我有时去上海，这怎么会是上海？上海就是三年就翻两番，对不对哈？这是当时好像是江泽民同志讲的话，对不对？翻两番，翻翻翻，很快就翻掉了，对不对？哇，我们看整个的这个物质的丰富啊，我们中国人实在是很厉害，老实说啊，中国人真的是很厉害。但是呢，我们就越来越看到灵性贫穷，生命里面的贫穷，人的价值的贫穷，对不对？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。我们说外在之有足以傲人，我们拥有外在的有，但是呢生命的认同全然落空。所以我们为了争取外在的有，我们就不顾生命的尊严。我们中国说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，对不对？我们把它最根本的那一层拿掉，我们只看后外面的皮毛，不可能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钱财愈多，烦恼愈多，意义难寻，终极失落，结果心灵贫穷，我们就错乱伤痛。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，在我们的这个世界当中，值得我们去面对，值得我们去思考。好，那我做个小结哈，我们会发现，我们现代人的问题在哪？就是前提的错误。一个人如果前提错误了，他就全盘皆输。那我们讲生命，我们说生命投资，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公式哈？我就想出一个公式来哈，这个公式是我自己编出来的哈。各位可以看一看哈，第一，错误的前提哈，加正确的推论，然后加狂热的执行啊！你看啊，我们现在人啊，我刚刚说，文化学者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后现代是一个 one dimensional 的世界，我们今天的文化是一个 dehumanization 的文化，换句话说，我们在这样的文化的走下去，我们就越来越活得不像一个人。 其实用圣经上的话叫做失落，叫做失丧，失丧，越来越活得不像一个人了。人的尊严、人的意义、人的价值，怎么没有活出来？我们只把人活在 one dimension， 那个 dimension 是物质的 dimension。我们物质很丰富，我们活在物质丰富里面，我们以物质丰富的取代所有的一切，就好像那个无知的财主一样的。所以我们是活在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前提里面，我们把什么都拿了验证，把上帝也拿了验证。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现在人呢，也不是不讲灵性，我们现在也很讲灵性的，对不对？其实新时代就是讲灵性嘛，现在很多人在追求灵性嘛。可是我们现在追求灵性，都是灵性要合乎我的理性，灵性要在我的经验的范围的里面，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灵性的发展就五花八门。咱们中国人是个很典型的例证啊。有人说我们中国人很迷信，我从来不觉得中国人很迷信的，我们中国人是很理性的啊。如果你去研究我们中国的思想，去思考我们中国人，你会发现中国人是个理性的民族，而且我们中国的理性还影响了西方，对不对？我们说十八世纪、十七世纪时期，这个天主教为了争论这个礼仪，大批的投诉到罗马去，就影响了整个的欧洲的理性主义。这个今天所有的学者都承认这一点。所以我们中国的理性主义影响了西方的理性主义，十七、十八世纪影响他们，到了十九世纪，这个东西在西方就开花结果。所以我们听说西方是理性主义，其实那个理性主义有一大半受了我们中国传统的理性主义的影响。所以我们中国人本来是相当的理性的，你看我们孔子的思想就是很理性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只讲人伦关系，至于天我们不谈，我们不谈，我们只谈今生现世的，我们不谈别的东西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，我们会发现我们中国人啊，其实你会发现只要是人他就需要神，只要是人他就在找神。但是找神啊，用人的经验去找神是永远也找不到神的。人需要神，人需要意义，人需要终极的价值。你用你的理性、用你的经验去找，永远在你的理性经验控制之下。所以你找出来的神呢、啊，有时候就有点可笑。所以有人说：“哎呀，我们中国人怎么那么迷信啊？”我觉得中国人根本不迷信，中国人是很理性的啊。譬如说，我们中国人要追念死人啊，今天正好是重阳嘛哈，啊要祭祖嘛哈，我们要祭祖，我们怎么祭呢？啊，我们就要烧纸钱给死人，我们就要摆祭物给死人，对不对？你注意到哈，我们摆给死人的祭物一定是煮熟的。哦，你请你注意到哈，我们祭天是用全身的，祭一般的神明是用半熟的，祭祖先一定是煮熟的，你不可以拿着生的去祭祖先呢，你拿个还没煮的鸡去祭祖先，那要他吃生鸡，那他吃了不肚子拉肚子了，对不对？那不行的了，那不行的了。好，我们烧纸钱给死人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烧过？我是有烧过的，我们家都是传统家庭嘛，烧纸钱给死人。我小时候陪我妈妈烧纸钱，我觉得很有趣啊。我妈妈烧纸钱给死人，一边烧还一边念念有词，烧两盆，我发现哈，一盆大一点的，一盆小一点的哈。大盆是烧给我们邻家的祖先的，小盆是烧给谁？你猜？烧给过路小鬼的，过路的那个无主孤魂呢、啊？所以我母亲就烧啊，祖先呐、啊，这是我们孝敬你的啊，然后再烧一点点，说过路的朋友啊，拿这个哈，不要拿那个。这是我亲身的经验。你说这迷信吗？这不迷信哎，很理性哎。我们林家的子孙当然烧给我们林家的人嘛，我们不会烧给你们王家、张家、李家的，对不对哈？我们绝对不会烧给你们家的，我们一定烧给我们林家的，对不对哈？那如果有过路的无主公怕他抢啊，怎么办呢？也给你一点，你就不要来抢了哈。很理性嘛，很理性嘛，对不对？我在桂林的时候哈，清明节我看路边摊，哇，摆好摊子卖那个纸钱啊，我就过去，哎，一看有一叠。80亿人民币一张票面额，我就买了一叠哈、啊，哇，觉得真是真有钱哈、啊，一张就是80亿啊，一张就是80亿。那后来我才发现很有趣啊，很有趣啊，在台湾，我看到有个人呢、啊，烧部汽车给死人哈、啊，烧汽车给死人了、啊、哈，那个汽车是什么牌子？你猜？ 哎，猜对了，保证不会是台湾的玉龙牌啊，烧的一定是 Benz， 烧 Benz 牌。有一次啊，我在香港看到有人烧一副麻将牌给死人，哎，这个更有意思了，烧副麻将牌给死人，烧麻将牌给死人的时候啊，还附烧三个纸人过去。哦，所以各位你就发现了哈，合不合理啊？合不合理？非常合理啊！打麻将几个人打？四个人打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烧副麻将牌给你没用啊，还要烧三个人陪你去打。所以各位，你会发现哈，用我们的有限的经验去想那个超越的事情啊，就变得很可笑，就变得很可笑。我们会想，那迷信，现在不是迷信，那是很理性的。因为我们中国人民间信仰，比如说台湾的信仰哈、啊，大概妈祖哈、啊，拜妈祖的很多。其实我们中国的沿海，如果你从福建那带来的话，你会发现都在拜妈祖啊。因为妈祖娘娘啊是个孝女啊，很孝顺的，很孝顺的啊。就我们沿海人都喜欢拜妈祖娘娘，因为妈祖娘娘可以保护那个航海者啊，所以跟妈祖一起拜的一定有千里眼跟顺风耳啊。为什么千里眼跟顺风耳呢？千里眼很远就看到有没有乌云出现。顺风耳很久，这个听到有没有雷声隆隆啊？然后他就可以事先防备风雨。这中国人想的都是很周到的。中国还有一个很普遍的像叫做恩主公信仰。恩主公信仰主要是拜什么？主要的一个神是关公。你们知道关公吗？中国人哪有不知道关公的呢？对不对？上马金，下马银，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不为所动。这种人怎么样？叫做义薄云天，对不对啊？了不起啊，了不起啊！而且我们的关公啊，喜欢摸着胡子读一本书，那本书是什么书啊？春秋。对了哈，我们知道孔夫子三定春秋，乱臣贼子惧，嚯、哦，这本书是讲正义的，所以我们的关公的象征就是正义，绝对的正义。而且关公还有一个好处啊，武艺高强，对不对哈、啊？脚跨赤兔马。手持青龙偃月刀，对不对哈？凡是不讲正义的人，他手起刀落就人头落地。所以我们民间，哎，像警察就很喜欢拜关公。我告诉各位啊，黑社会也很喜欢拜关公啊。黑社会怎么样？大哥在上啊，小弟在此啊，跟关老爷许了愿，你就不能违背。你违背了，就小心关公的青龙偃月刀。很合理，很合理，对不对哈？我告诉各位哈，那个开什么赌场的啦，或者开色情场合的人，绝对不敢拜关公。你不想你去看，你到任何赌场去看，他们不敢拜关公的。那关公何等正义？你这个赌场天天想骗人家钱，你找关公不是找麻烦吗？对不对哈？所以啊，很多开赌场的人哈，他们喜欢拜孙悟空，因为孙悟空变嘛。那个牌都变成我的了，你就输了我就赢了，对吧？那个开色情场合的人啊，那些从事色情行业的人，他们喜欢拜谁呢？他们拜猪八戒，因为猪八戒还有好色。哎呀，你又是想中人觉得，这中国人怎么这么可笑啊？其实你再一想，不可笑。用人的思想去想那个超越的事情，把心生现世投射到未来世界。你想想看，我们十八世纪是不是这样讲？什么叫宗教？宗教就是人类理性的投射，对不对？上帝就是理性的投射，理性投射的上帝绝对不是上帝。所以你就发现了，基督教有点麻烦了哈。基督教讲这个上帝啊，是超越的；基督教讲这个上帝是启示的，不是你去想出来的；基督教讲这种上帝，不是要你去找上帝；基督教讲上帝是上帝来找你，这个很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上帝来找你，上帝把他自己启示给你，把他显示给你，那是超越你的经验，超越你的范围。所以我们说这个人他活在一个错误的前提里面，他以为所有的一切事物都是可以用感觉经验加以验证的。其实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的经验。我们现在从16世纪开始，文艺复兴，理性主义，到19世纪的经验主义，到了20世纪的科学主义，我们都要求验证，都要求看得见， 然后我们就活在一个看得见摸得着想得通的一个前提的里面。所以我们活在这个错误的前提里面，我们根据这个前提去推论，而我们跟这个前提去执行。所以这样的推论执行到今天，我们出现一个现象叫做万劫不复的悲剧。万劫不复的悲剧，因为我们在一个错误的前提里面。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所需要思考的是重新去找我们的前提，重新去思考我们整个生命的意义跟我们生命的价值，这个是比较更重要的一个问题。好，讲到这边哈，我就要用一点时间啊，让我们来思想下面这一篇短短的文章。这篇文章要赚钱好吗？啊，你们静下心来想，我把这篇文章稍微念给你们听。赚钱好吗？你说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难道你真的在问我赚钱好吗？赚钱好吗？什么？赚钱还要问好不好？赚钱当然好，而且赚的越多越好。赚钱好吗？这根本就是一个问都不需要问的问题。赚钱有什么不好？赚钱当然好。赚钱好？赚钱当然好。真的吗？是不是真的？赚钱，什么叫做赚钱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也许我应该先问什么叫做赚。赚根据词典的解释是卖物得价，备于偿值。所以在赚之前必先有卖物之时，而且卖物所得的货价必须比被卖之物的偿值为高为多，才是赚。你给我想一想啊，你在赚人生的时候，你卖物跟你所得的货价是否能够相对称？因此赚钱好吗？这个问题首先应该考量的是赚这个字，而不是钱。许多时候我们只想钱，我们就忽略了什么叫做赚。如果你的重心是钱，当然你会觉得赚钱真好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了赚钱付出了什么？你在赚钱的过程中是否真的卖物得价，备于偿值？你真的赚了吗？数钞票的确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儿，发薪水赚到的钱当然令人很有成就感，但是这些握在你手中的钱真的备于你卖物的偿值吗？你为了赚这些钱付出了什么？你有没有好好的算过，在你的生命资产负债表中，你的收支平衡了吗？你付出了什么？你仔细的算过吗？你知道生命的收支表计算的单位是什么吗？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单位究竟是什么？如果有一个人投资$100,000，赚回来$2,000,000，却沾沾自喜的以为自己赚了100,000，你认为这个人的问题在哪里？我想很明显，对不对？对了，问题在哪里？在单位。美金与港币的单位不同，如果我们只看到200,000与100,000的差别，却忽略了美金与港币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计算单位，我们就会彻底的错了。所以我们的生命的前提究竟是什么，这值得我们去面对的。所以不要只看到你赚到的钱，也要算一算你为赚这些钱付出的时间、精神、青春、生命，还有你的理想、抱负、兴趣，甚至是亲情、尊严、价值与意义。这段话我觉得很重要，不要只看到你赚到的钱，也要算一算你为赚这些钱付出的时间、精神、青春、生命，还有你的理想、抱负、兴趣，甚至是亲情、尊严、价值与意义。你握在手中的那些钱抵得上你付出的这一些吗？你是真的赚了吗？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。根据词典，赚这个字也可以做 妄片解。在中国的传统小说中，这种句子很多，譬如说《水浒传》中便有以下的句子：是我们赚你们来捉你情赏。哇，我读这句话我觉得心惊肉跳，我们以为是我们赚哈、啊，是我们赚你来捉你去情赏的。你的人生有天面临一个交战，要交账的时候，你是真的赚到世界了，还是你被抓去情赏了？在这句话中，赚就是晃骗的意思。注意啊，小心想赚想疯了，一不小心就被赚被晃骗了啊。赚钱好吗？我想你也会同意，这是一个值得好好想一想的问题吧。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我就把这个问题留给各位，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赐给我们奇妙的生命，你按着你自己丰富的形象与样式造了我们，你让我们有尊严、有意义、有价值，你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仅是物质肉体的存在，而且是灵魂永生的存在。所以今天晚上你把这些思考放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开始思想我们的人生究竟是赚了还是赔了，还是已经赔光了。所以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重新觉醒，调整我们的生命的目标与方向，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懂得如何去欣赏、去享受、去赚得我们生命永恒价值的人。求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世界上奔走的时候，你也让我们看到生命永恒的意义跟价值。谢谢赞美你，我们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，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我们谢谢林志平教授今天晚上给我们的讲演。林教授明天在我们这个地方也会有另外一场的讲演，那他的时间是明天11:15，巴士的集合时间跟地点与今天有所不同，请各位能够看到手上。